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们感谢主。现在我们来到诗歌智慧书当中一本很特别的书，叫做传道书。在这本书里头，很多虚空的言语，虚空这一个字眼在整本书当中出现了有30多次之多。虚空这两个字真正的意思就是一口气的意思，就是说人生是非常短暂的，所以在这短暂的人生当中，我们就要看人生当中的真正的意思了。但是当这个作者靠着人的娱乐，靠着人的吃喝，靠着人的建筑物，靠着财富、智慧、道德，各样各样的事情他都试过之后，他却发觉没有一样可以满足他的内心，所以他仍然回到他所讲的那句话，就是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么到底这一个作者他是谁呢？当我们把传道书打开的时候，在他开头的地方就这样说了，他说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所以很多人说这本书应该是所罗门所写的，他是大卫的儿子，他也是以色列国最强盛的时候的一位君王，他享受了人间所有的荣华富贵。但是因为他晚年的时候，他背弃了他的神耶和华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结果呢，虽然他享尽了人间的财富、美食、各样各样的享受，但是他仍然觉得心灵里头非常的虚空。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对，当一个人离开神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是虚空的。所以这首诗歌可以说是所罗门晚年的一个懊悔。在这首诗歌当中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他说什么呢？他说在日光之下一切的劳碌都是虚空的，一旦过去，一旦又来，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在日光之下完全没有意思。这里头我们可以思想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什么叫做日光之下呢？就是世界的所有的一切，在太阳下边的整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假如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放在这个世界、物质的世界之上的话，我非常的可以领受这一句话所讲的，就是一切都成为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但是感谢主，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的眼光却放在日光之上呢。日光之上有一位爱我们的主，日光之上有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所以日光之上永远都是光明的，永远都是灿烂的，永远都是美丽的。所以我们的人生永远都是积极的，都是有利的，主要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靠着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可以进入人生真正的目的当中。这个目的就是要荣耀主，我们要荣耀神，我们要敬畏他，我们要跟他联合一块儿。虽然世界给我们的是冰冷黑暗，但是我们因为我们生活在日光之上的缘故，我们可以享受神的荣耀跟光明。这首诗歌一直都是讲虚空的虚空，所以假如你仔细的听、仔细的看的时候呢， 简直你可以说它是灰色的，而但是在这个灰色之下仍然隐藏了这一个写诗的人他的一个最重要的心意。这个最重要的心意是什么呢？就是让读这一个诗歌书的人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态。因为当我们回到神的怀抱当中的时候，敬畏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在灰色之上有光明有荣耀。那么这首诗歌呢，有一个很著名的地方，就是它最后的一段的诗歌，它描述了我们年老的时候那个光景。好，请你打开传道书第十二章，我们看一看这一段美丽的经文。第十二章他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那么这里头所讲的日头光明月亮星宿是什么呢？那就是眼睛，眼睛开始看不见东西了，雨后云彩返回，自己的日子美好的日子已经不能够再回来了，看守房屋的发战，那个看守房屋的就是手了，手发抖了，有力的虚身，有力的就是脚了，推磨的稀少，就是牙齿呢都稀少了，就窒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眼睛看不见东西了，街门关闭，街门就是耳朵，它关闭了，推磨的响声微小，听不见了，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睡微，雀鸟一叫人就起来，老人家很早就起来，喉咙声音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声音也衰微了，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快化，蚱蜢成为重担，就是说老年人气力不济，人所怨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凋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就是说那个直锥骨开始折断了，金冠破裂，金冠就是指心脏开始没用了，瓶子在泉旁损坏，瓶子是指胃口，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好吃的了，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是一个非常消极的人生，非常的灰暗，非常的没有意思。但是我们感谢主，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你跟我的身上，我们就有希望，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就有能力，我们就觉得人生有意思。好吧，让我们现在一起来把传道诗好好的诵读一遍，以至于我们就可以从其中拿出那个积极的人生来，好好的走我们人生所余下的道路吧。传道书第一章，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 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那只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不逢。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第二章。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我只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买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歌唱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在往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也不过行先前所行的就是了。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仅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故此我传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便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到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神喜悦谁， 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不奉。第三章，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碎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么样死，那个也怎么样死，其气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第四章，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哪，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因此我赞叹你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强。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不服。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不丰。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单无儿，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么能暖和呢？有人功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这人是从监牢中出来做王，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 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这真是虚空，也是不逢。第五章，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你若在一城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因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况且地的一处归众人，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他乃银子的，不因得银子之足；他乃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劳碌的人不去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丰满，却不容他睡觉。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因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他怎么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他来的情形怎么样，他去的情形也怎么样，这也是一宗大祸患。他未丰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呕气。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第六章，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冲压在人身上，就是人蒙神他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人若生一百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看，那不到齐而落的胎比他倒好，因为虚虚而来，暗暗而去，名字被黑暗遮蔽，并且没有见过天日，也毫无知识，这胎比那人倒想安息。那人虽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享福，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心里却不知足，这样看来，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处呢？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这也是虚空，也是无妨。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并知道何为人，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加增虚浮的事既多，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 有什么事呢？第七章，名誉胜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上，这也是虚空。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智慧和产业并好，而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因为智慧护庇人，好像银钱护庇人一样。唯独智慧能保存智慧人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神是委屈的，谁能变为直呢？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有一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想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所遇见过的。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成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其而死呢？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智慧使有智慧的人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我说要得智慧，智慧却离我远，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透呢？我转念一心要知道，要考察，要寻求智慧和万事的理由，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愚昧为狂妄。我得知犹等妇人比死还苦，他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他，有罪的人却被他缠住了。传道者说，看了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我将这事一一比较，要寻求其理，我心仍要寻找，却未曾找到。我心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第八章，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既指神启示理当如此。 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不要固执行恶，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王的话本有权力，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力，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力，因为人的苦难冲压在人身上，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 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这一切我都见过，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有时这人管辖那人，令人受害。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见行正。传道书第八章第十节，我见罪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见行正直事的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他不敬畏神。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一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一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直到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寻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第九章，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如何，启示的如何，怕启示的也如何。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儿了。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自裁，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看那是广大，就是有一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营垒，将城围困。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 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第十章，死苍蝇使坐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向仆人在地上步行。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拆墙垣的必为蛇所咬，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气力，但得智慧之教便有益处。未行法术以先，蛇若咬人，后行法术也是无益。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凡愚昧人，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喂药补力，不喂酒醉，你就有福了。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滴漏。设摆宴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此念，在你卧房也不可咒诅富户，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事。第十一章，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风从何道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都是，或是两样都好。光本是佳美的，眼看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少年人呢，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割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第十二章，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开守房屋的发站，有力的虚身， 推磨的稀少，就窒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怨的也都飞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凋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再者，传道者因有智慧，乃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士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人所赐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解。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天父，让我们看完了传道书。传道书一般圣经专家他们都承认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所写的。他除了写了这个传道书之外，当我们研究所罗门一生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他的生命当中有另外的一件事情，不单只影响了他当时的时代，也直接的影响了现在的你跟我。这是什么呢？就是他建造了神的殿，就是圣殿，在耶路撒冷。他花了7年的时候才把圣殿建造成功，而且在这个圣殿里头，它的地板、它的墙壁都用金子盖上，所以是极其荣华跟美丽的。当时所罗门把圣殿建好了之后，就把约柜跟摩西的石板都带进入这个圣殿当中。这个圣殿就成为整个以色列民族神的选民他们的中心。圣殿被建造在耶路撒冷，就告诉整个以色列民族说，神住在他们当中，圣殿是神的居所。圣殿被建造在他们的首都里头，就表示神与他们同在。而圣殿被建造之后，在以后的日子里头，就成为神与人交往的地方。所以以色列民众每天都在圣殿里头祷告。现在我要特别的跟大家进入一个题目，叫做圣殿和祈祷。第一，我们先看一段列王记上第八章所写的，当圣殿被建造好了之后，所罗门是怎么样为圣殿的使用祷告的，而神又是怎么样的回应他的祷告。但是后来以色列百姓离开神敬拜假神的时候，这个圣殿就一直到今天没有存在了。今天
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每天也祷告。我们不是进入那个有形的圣殿当中祷告的，而是进入我们的内心里头祷告的。为什么呢？原来在新约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说，当我们向耶稣基督承认我们是罪人，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神的灵就居住在我们的内心。神的灵住在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就是神的圣殿。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一个人就是圣殿。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好像当天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入神的圣殿当中向神祷告的情形完全一样，甚至于我们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靠着住在我们里头的圣灵不断的祷告。而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也是随时随地的听我们的祷告。圣殿既然是神的居所，圣殿既然是一个祈祷的地方，今天你我的身体就是神的圣殿，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每天使用这个圣殿，进行神与我们同在的实际的工作，就是祷告呢？好，现在我们看一段非常美丽的描述，是《列王记上》第八章第27节开始。这一段的圣经就是所罗门王到神的面前，在圣殿建立好了开始使用的时候，他带领他的百姓所做的祷告。他这样说，27节开始：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呢，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天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一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在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祈求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你的民因为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业之地。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马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义人自觉有罪，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论到不属你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名从远方而来，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 并伸出来的膀臂，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民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向耶和华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使他们得胜。你的民若得罪你，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或远或近，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饶恕得罪你的民，赦免他们的一切过犯，使他们在掳他们的人面前蒙怜恤，因为他们是您的子民，您的产业，是您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的。愿您的眼目看顾仆人，听你民以色列的祈求，无论何时向你祈求，愿你垂听。主耶和华，你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分别出来做你的产业，是照你领我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见你仆人摩西所应许的话。这里的我们看见所罗门向神祷告，祈求神，每一次当人到主的面前，在圣殿里头，或者是向着圣殿向主祷告的时候，主就要答应他们的祷告。感谢主。我们看看耶和华神如何的回答他，请看第九章第一节，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耶和华神就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从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人，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迁出，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神答应所罗门的祷告，但是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个警告，就是说假如你们离弃我的时候呢，这个圣殿我也要舍弃不顾。虽然在你们的眼前看起来这个圣殿是这么美丽，但是神说为了要离开我的缘故，所以我也要离开你们，这个圣殿我就不要了。今天我们看见圣殿并不在耶路撒冷，我们也看见 圣殿不存在。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以色列民离弃他们的神。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今天把新的约带到我们当中来，我们与神之间有一个新立的约，就是用耶稣基督的鲜血所立的。所以请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圣经非常的美丽。在这个地方他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这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个圣殿现在不在耶路撒冷，乃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就是神的殿，因为圣灵居住在我们里头。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跟二十节又再一次重复的这样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回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今天这一段这么宝贵的信息当中，我们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当天神住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是用圣殿做记号的，而所罗门的祷告神也应允了，就是说无论遭遇何等的困难、天灾人祸，只要以色列民在主的面前悔改，向着这个圣殿祷告的时候，主啊，求你听。神说我听，这是他的答应。今天我们的身体就是圣殿，因为里头有圣灵的居住，也有主耶稣的宝血，所以我们是重价买回来的，我们应该尊重这一个身体。在这里头我特别要提醒每一位我所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注意四件事。第一，认识我们是属神的人，因为我们是被主耶稣的宝血所买回来的，有神的灵住在我们的身子之内，我们的身体就是圣殿，这是第一点。第二，尊重我们自己的身子，因为这个身子是圣灵的殿，不可以把这个圣殿毁坏。第三，每天每时都应该使用这个圣殿与神相交，就好像当天以色列民进入圣殿里头与神相交一样。第四，这个相交就是实行在祷告里的，所以我们每天的祷告的生活都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让我们现在每天用一个圣洁、高贵、荣耀、充满了爱的态度，过一个得胜的祷告的生活。让我们用我们的身子，这个圣殿，荣耀我们的救主吧。阿们。